为宣传佛教威力，佛教徒翻译了许多佛本生故事，也创作了大量的灵验故事，比如《观世音灵验记》之类。在东晋南朝时期，以大行其道，传之于口，比之于书。灵验故事主要是为了证明佛教的法力，讲述一些虔诚信徒逢凶化吉，被超自然力拯救的事件，同时也大力渲染烘托了那些具有神奇法术力量的得道僧人，比如敦煌文书《佛图澄所化经》，特别记载了一位神奇大士的功力与法术。这份《佛图澄所化经》名为《佛经》，内容上则带有更多的道教色彩，使用泰山潜鬼兵急急通读如律令令等典型的道教用语，而传教的主角却是大名鼎鼎的佛教高僧佛图澄。二，高僧佛图澄。佛图澄，232至348年，西域龟兹国人。据说9岁在乌常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出家，活了100多岁。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恰逢西晋末年大乱之势，他先是隐居，后来为16国后赵石勒石虎政权效力。以往的帝王多从个人信仰出发而崇佛，佛图澄在后赵被奉为国师，使得佛教信仰成为国家意志。在国家支持下，佛图澄及其门徒建立了近900座寺院，成为当时之最。佛图澄的门徒数以千万计，受业者数百人，著名的高僧道安、僧朗、竺法雅都是他的弟子。佛图澄的影响力首先得益于神通广大，其咒术、预言、法物都具有灵异能力。他能御使鬼神，能呼风唤雨，大旱之年用法术令龙王显灵，普降大雨，使方圆数千里获得大丰收。西游记中孙悟空请龙王降雨的本事就源出于此。佛图澄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提出警告以做好防备，这与聂隐娘早就知道晶晶儿、空空儿会来报仇，提前让刘昌义做准备异曲同工。不过佛图澄的特异之处是，他以麻油杂胭脂涂于手掌，千里外发生之事皆能了如指掌。佛图澄还可以口念咒语起死回生，后赵石虎的儿子就是死后2天被他念咒救活的。他的这种特异功能招致许多信徒的追随，向他学道的门徒常有数百人。聂隐娘则是被乞食尼主动窃去传艺的，同门受教的还有另外两位少女。作者这样的处理比主动追随高僧学道更显传奇色彩。在唐代，佛图澄在民众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力。敦煌初唐洞窟第323窟北壁就是一组描述佛图澄神奇法力的壁画，其中一幅画中，后赵国君石虎坐在胡床上，佛图澄在施法术，手托一团乌云飘然向前。壁画表现的故事是，有一天佛图澄陪石虎在襄城今河北邢台喝酒，突然说，不好，幽州城起火了。他索要了一杯酒向幽州城方向洒去，稍后他笑着说，火已被扑灭了。大家将信将疑，不久幽州果然派使者来报，某日某时城内突然起火，恰好从西南方向飘来黑云，降大雨灭火，雨中还能闻到酒味。这种法术从西游记孙悟空的手段中也能略见一二。传说佛图澄身上有一个大孔，可看到内脏，平时用帛塞住，晚上读经时将帛取掉，光照衣饰。斋日他来到河边，将肠掏出用水清洗后再放回腹中，是为佛图澄河边洗肠。聂隐娘的师父乞食尼在放他回家前对他说，我为你打开后脑勺，把匕首藏进去，要用就抽出来。你看是不是类似佛图澄的手段？可以说聂隐娘及其师父的道术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图澄故事的影响，而佛图澄的形象也确实与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佛门中人，却都寂静道家， 道术诡谲，仿佛是孙悟空的雏形。聂隐娘的身份经历与佛图澄类似，都是在与官府打交道，为官家服务。佛图澄闻灵解意，预言事变，能算出石勒某年某月当死，因为他长期同皇室成员来往，对宫廷争斗有所预测，被附会成先知先觉。聂隐娘与节度使关系密切，为了保护刘昌义，聂隐娘大战晶晶儿和空空儿。聂隐娘战晶晶儿是一红一白二番在打斗，晶晶儿战败，被药水化为乌有。聂隐娘战空空儿就不一样了，空空儿本事高强，聂隐娘没有必胜之把握，他让刘昌义拥亲在床，用于田玉，这也是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护持着。而聂隐娘本人怎么办？他说，我会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你腹中等待时机。刘昌义按他所说的办法做了，到了三更，刘昌义闭着眼睛却没睡着，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声音很大。聂隐娘从刘昌义口中跳出，你看这些情节多么像齐天大圣的作为啊。先秦已降，剑侠的形象一般注重忠诚侠义的精神，以男性为主，但从晋唐以来就逐渐以神妙的法术奇绝的修为示人，由于故事的重心从复仇的力量与道义逐渐转化为神妙的道术和机变，女性侠客的形象逐渐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盛行起来。到了宋代以后，剑侠已经被定格为非常人，具有腾空顷刻以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的神秘能量。后世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把这类法术的故事渲染得神乎其神，引人入胜。但从根源上说，这些神佛故事的渊源都与西天诸神佛入华以及本土游侠文化交光互影融合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多元宽容，不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并蓄。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与儒家文化和道教的融合中完成的，吸收佛教的营养，儒学得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学。佛道交融促进了中国女仙剑侠文化的发展，为作家塑造聂隐娘高超法术的艺术形象提供了文化元素。三，花和尚鸠摩罗什。与佛图澄通过神奇的法术赢得掌权者支持，又利用政治力量发展佛教信众不同，鸠摩罗什是因为高深的佛学造诣、巨大的佛典翻译成就而成为一代宗师的。